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雪梨工业租金一年上涨19%，升幅居全国之首。银行包 ATM 俾第三方运营，客户取钱手续费增加。澳洲总理不接受港府通缉，倡导民主港人造化。澳洲有409种药物供应不足。惠州从7月开始实施新交通规则，新州儿童重症流感病例增加。伊勒湖移民羁留中心发生火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寒热稀缺导致雪梨成为公寓租金年度涨幅最高的城市，但在新州偏远地区，目前租金已经开始下降。最新的 Property 市场洞察报告显示，雪梨租房广告中的租金中位价在4至6月期间上涨了 3.3%，达到每个星期620澳元，比全国中位价高出100澳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更是高达13.8%。其中，雪梨公寓租金在今年第二季度涨幅为3.5%，年涨幅高达19%，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房产，在全澳亦是租金涨幅最高的城市。雪梨的独立屋租金虽然在第二季度保持平稳，但仍比去年同期高了6.3%。公寓租金在疫情封锁的2020年到2021年期间曾出现下降。Property 经济学家摩尔表示，这个是今年租金加速上涨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强劲的需求和供应有限。今年上半年的出租房屋空置率只有 1.5%， 不到疫情前的一半，这个意味着可租的房源不多，租客之间的竞争激烈。虽然房贷成本高涨，但雪梨的房价仍在上涨，挂牌出售的房源有限。专家认为，这个意味着更多房屋将进入租房市场，出租房屋空置率低意味着租金在未来几个月还会继续上涨。雪梨租金大涨之际，新州偏远地区的租金在第二季度下降了 3.6%， 周租降至530澳元，其中独立房租金保持平稳，公寓租金出现小幅下降。之前偏远地区的租金经历了3年的快速增长。综合消息，虽然四大银行在6年前取消了跨行取款手续费，但由于这些大银行将越来越多的 ATM 自动取款机外包给第三方运营，很多需要跨行取款的用户发现手续费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前更高。今年4月，四大银行宣布与货币管理服务提供商阿密加特签署协议，委托其管理全澳7000台 ATM 提款机。阿密加特在2020年还购买了澳新银行的1300台 ATM 提款机。据澳洲新闻集团报道，新南威尔士金融学副教授亨菲郑纳表示，除非你的银行和这些大银行有合作关系，否则在这些委托给第三方的 ATM 提款机上取款，会被收取3澳元的手续费。对于很多需要经常小额取款的人来说，这个是个负担。对于收入不高的人来说更是这样。根据澳洲审慎监管局的数据，2017至2022年期间，全澳的 ATM 机数量减少了一半。昆士兰大学商学院的布雷伯克副教授表示，随着现金交易和 ATM 机数量的急剧下滑，对于那些仍然需要提取现金的人来说，费用可能会不断上涨，因为对银行来说，运营 ATM 机成本昂贵。但亨菲郑纳对此并不认同，他说银行有时声称 ATM 机是不必要的，但是这个是虚伪的。如果现金如此不受欢迎， ATM 机如此不必要，为什么第三方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运行 ATM 机来赚取利润呢？坎培拉消息，在香港当局7月3日宣布通缉和船长8名倡导民主的海外港人，包括2名位居澳洲的民主活动人士后，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还重新将坚持澳洲价值观。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通缉了8名海外港人，其中包括居住在墨尔本的律师、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和2021年以来一直流亡阿德莱德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香港当局还每位员奖100万港元，即19.1万澳元。先就抓捕8名海外港人的讯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7月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尽管政府寻求稳定澳中外交关系，但他将继续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发表意见。一夜之间的这一决定 通识院长海外港人确实在澳洲和中国中共在民主、言论自由这些问题上采取的不同做法的一个例子。我们将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他对澳港电视台晨间新闻栏目说，我当然对通识船长海外港人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们确实不认可中共的这些做法，我们将在能合作的地方与中共合作，但我们在有不同意见时必须提出异议，我们将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继续倡导并致力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艾尔巴尼斯仲特别重申了对澳洲公民成立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呼吁。之前尹英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洲人支持言论自由，我们支持澳洲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在我们国家这样做的人将得到支持。综合消息，根据澳洲药品管理局数据库，目前全澳范围内有超过400多种药品供应不足，其中包括50多种抗生素。根据药品管理局的一份声明表示，截至7月2号，共有409种药物供应不足，其中有50多种抗生素药物仍在短缺名单上，一些短缺药品预计将持续到年底。受影响的抗生素包括莫纳西林，尽管药物管理局表示这些产品正在重新供应，大多数品牌现在已经可用，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联合用药、头孢克洛、头孢菌素、苯氧甲基氢霉素、磺胺扣氧卡定与替美特瑞联合用药以及替美特瑞。药品管理局表示，我们认识到抗生素在治疗患者方面的重要性，并将优先促进替代药物的供应。我们预计很多药物短缺情况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解决。然而，对于一些药品，全球范围内仍存在限制，这个会导致他们的短缺情况延续至2023年底。药品管理局表示，根据1989年药品管理法案第 19A 条款，条款已经批准多种海外注册的替代抗生素进行临时供应，其中一些亦被列为在药品福利计划上。此外，药品管理局仲将一些药物列入药品严重稀缺替代计划，允许医生在未经药剂师批准的情况下，向患者提供同一抗生素的其他剂型或其他强度的药物。药物管理局补充说，我们正在与批发商合作，促进药物公平分配并防止人们囤积。药物管理局仲提供了一份预期药物短缺列表，以及已解决的药物短缺列表和可能终止供应的药物列表。所有人都可以搜索互动式药物短缺数据库，查看自己所需药物是否受到短缺的影响。美本消息，从7月起，人工智能检测相机将在维州正式投入使用，开车用手机或不系安全带的司机将面临高额罚款。4月份，维州已开始试用可移动的高清智能摄像头，用来抓拍违规司机。在之前的两个月的警告期期间，违规司机收到了告诫信。这种人工智能摄像头系统能够在任何光线条件下捕捉过往车辆的照片，并专门针对那些开车时拿着手机或其他设备的司机，以及没系安全带的司机和乘客。一旦司机违规，摄像头就会抓拍照片供人工审查，确定违规的司机会因使用手机罚款577澳元，同时扣4分。没正确系安全带的司机将收到385元的罚单，同时扣3分。7月起，维州一系列的道路规则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司机和电子设备互动的方式。这些设备包括车载系统、固定在车内的设备以及别携设备，例如智能手表、手机和平板电脑。持 L 牌和 P 牌的司机，如果想改变手机上播放的歌曲，需要先靠边停车。他们不能接听电话，亦不能使用语音控制系统来操作车内的设备，但他们可以快速触摸内置设备来调整导航设置。持普通驾照的司机开车时不能触碰移动设备，例如手机，即使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他们亦不能看其他人手持的设备。另外，司机不能用手滑动车内设备，但可以启动、接听或拒绝音频呼叫、指向导航系统以及播放音乐。说来笑事，上个星期新州流感入院人数激增37%，因出现流感样症状到新州医院急诊室就诊的患者中，大约40%是16岁及以下人群，大约有10多人需要重症监护。卫生当局敦促家长尽快为孩子接种流感疫苗。新州首席卫生官钱德话，自5月以来，已有大约16名儿童出现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包括严重心脏、大脑同肌肉相关问题，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二型流感病毒似乎是呢次重症病例激增的原因。估计学校开学后病例数将会上升，家长在孩子返校前应该为孩子安排接种流感疫苗。目前新州只有1%的学童接种了流感疫苗，5岁以下学生中有1/4接种了流感疫苗。国家免疫研究同监测中心的麦卡特尼提醒话，2023年流感季节预计比以往长得多。目前可用的疫苗可以预防甲型同乙型流感两种病毒株。6个月以下的人群可以从母亲的接种中获得免疫。怀孕期间接种疫苗将有助于为新生婴儿提供保护。新州首席儿科医生奥美拉警告话，在某些情况下，流感可能会导致原本健康的儿童出现严重的医疗问题，包括大脑和心脏炎症、肺部感染。重症监护病房的儿童需要尽可能高水平的护理，并伴有所有这些并发症。有一些孩子甚至一系列不同问题要接受心肺搭桥手术。另外，这个季度年龄较大的人群感染流感的情况亦异常严重。与此同时，目前新冠报告病例数开始下降，看来新州已经摆脱最新一轮新冠疫情，但是新冠病毒仍然存在，只是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影响并不是好像流感那么严重。民众仍然应该及时接种疫苗，并继续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避免感染。说来消息，昨日中午，雪梨西区的威勒湖渔民拘留中心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部分被拘留者被迫从2楼跳下逃生。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后，为17人提供治疗。据悉，这场火灾在当日11点左右开始燃烧。目击者看到起火后不久，大约有4至5名被拘留者从2楼跳下。拘留中心职员将一些床垫放在楼下，俾被拘留者跳下时免受重伤。目前至少有17人因遭浓烟创伤而需在现场接受治疗，其中12人为消防员，5人为被拘留者。消防员接火警报告后，迅速赶到呢座移民拘留中心，经过一番努力以扑灭流火。大火被扑灭后，呢一设施内嘅人员已被全部疏散。管理移民拘留中心的澳洲边境局发言人表示，由于该事件正在接受调查，目前不宜进一步发表评论。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